这总而言之，这味儿道，诸苦尽从贪嗔起，不知贪欲起于何？因妄自性弥陀佛，意念分持总是魔。就是要知道自性这个是佛呀，要知道是这儿，要不然的话，你有什么想法，你都是魔，都是魔说。
嗯，
自从亲证三摩地，不离慈尊左右傍。你看，这不是说的吗？那个三摩地就是刚才说的那个正的那个三摩地思维第一，那是净土宗讲的。三摩地就是念佛念到就是那个三昧正到了念佛三昧，这个就叫三摩地。三摩地就是不动地，自从亲证三摩地，自从亲证这个不动的这个地方，不离慈尊，从来都没有离开过呀。再看一看，再看一看这个，道人别有为心图，不属东西南北方，眨眼来得千里隔，南江彼岸当慈航。你说吧，啊，
来，
谁？你说，
就是那个临终助念啊，
嗯，
就是很多那个会有一个那个就吉祥啊，吉祥出来，那我就是包括那些离世的人啊。他本身可能不一定是就很信佛或者什么的，通过助念就可以达到一定的境界，这个我觉得就有一点不太可以理解了。
见过没有？
没有见过，我没有那个。
没见过？你觉得他们是骗你的是吗？
我反正我不可理解，我没有觉得他们骗不骗，但是总觉得这里边的奥妙是什么。然后如果是只是从明心见性这一条路，那个是最最唯一的哈，那就是那往生的那些人，他们也未必就懂佛法，未必就那个什么，就算是念了，让他当时的那个镜像能够去跟着走，他也未必达到明心见性的那种境界啊。
他不一定能够达到明心见性的境界，但是他愿意往这个路上去走了，这就好。
嗯，那就可以往生西方。
往生西方，他往生西方也是为了成佛，就看看到哪儿去成佛有助于他。所以他有的人他是这样的，有的人的话他根本也不懂佛法，也可以劝他往生西方，他在那儿再懂佛法再学也行，那儿的那个是山什么山鸟树木，他说的也是学佛这个事儿。
那就是通过外力也是可以达到的。
可以达到
啊，
可以达到，这都是方便。
哦，就是因为我们一直在强调自力嘛。
你说的通过外力达到，嗯。
那个老师，我睡着是那个跟着人家去那个一个养老的，
嗯，
要是鸟养老院，还是把那个业务，他们可以给人家铺上瓦僧，然后他们因为他们边上就是一个寺庙，带着师傅就说，知道这个人快往生的时候，这个师傅会带着一帮的人去给他念佛嘛，助念嘛。他们确实有一个那个，就是那个里面那个师傅，他说他经历的一个事件，他给一个人念往生，就是那家人他不信嘛，对吧？然后都把这个就是亡人已经放到冰棺里面，他说我们去来正念一下，这个念佛，其他人念佛对他有没有帮助？他就放到那个冰棺里面，放了24小时还是48小时吧，反正就是他们就一直有人在念佛，然后过了24小时还是48小时之后。把那个冰棺打开，那个人确实是很全身柔软的这种状态，所以从那以后那家里人就开始信了，但是在这之前他家人是不信的，所以师父这样讲的。然后他们那个养老院的呢，有很多的亡灵不叫亡灵，就亡人被念佛之后，然后他们那边特别就有那种焚化炉啊，对吧，烧出来确实很多舍利子啊或者舍利花嘛，他们一面墙上面全是放的一小瓶一小瓶的那种，他说是舍利子舍利花，我们确实看到了这个，
挺好。
所以就是这样一个，就是说你说这个是自力还是他力？他说你这个念佛其实就是念的人心里可能有了佛，他那个亡人可能会跟念的人有一种感应，可能就相互之间这种成就，可能是这种性质的。
是为了安念的人的心，是死人超度活人。
对对，他好像
要你要是不超度的，他一直念，他都累死了，他还要念，还是给他一个瑞相，让他方便安心吧。你说仗自力仗他力。他力自力，他力也没有在你心外，但是你现在没有正道，你就是能想依靠他力，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你想依靠他力也不是你想，你必须要好好的念佛你才能够上得到。嗯，它过程中会有仗他力的过程，但是究竟来说的话，这个都没在你心外。 她在修行的过程，所以她有仗佛求佛的这个，但是她不是仗，她不是求，她得念，她得念，念着念着的，就是哎，一看她就是确实有超度往生的这种瑞相，这种瑞相就是让她安心的，让她安心，她安心了就是她超度了，就是她得度了。这些瑞相并不代表着她超度了，是这些通过这些瑞相让超念念超度的那个人安心了，这才是她超度了。
他讲那些话我其实很没，
你说他讲的那些话是学佛的，他讲这些话、
不不不，他不是，他不学佛，他不信佛的，
不信佛的讲那些话。
我们两个当不在时帮我弄东西嘛，工作上面弄东西，
就是有世间法上有人欺负你是吧，
我就忍了，我心想我修行啊，我学佛我就忍了、我是
学佛也没有说一定忍、也没有说一定忍、
可以骂他是吧、
可以骂，
哪怕骂亲骂也能骂是吧？
可以。你问题是你骂了他，你的就你就以后永远就没事了吗？所以不在于骂不骂上。不在于骂不骂。
有了好多次，然后他动不动发微信骚扰我。后来我是忍不住了，我说你搞下流，我就在讲。然后他反过来咬我一口，说你是什么好人，干嘛干嘛。
所以说你骂了也不一定有用，骂和不骂这都没有，就是都是这样，世间法就是这样。没头，
但是我觉得男人有时候他就狠狠地骂他呀，他就好了。
他好了，但是你又有别的事了。
我觉得还是做到这个事上。做到这个事上，什么意思？
不是在这个事上，跟这个事没有关系。这个事你骂了他解决了，又有个新事了。
那老师你的意思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不在于事的解决，是新的事。至于这些事你愿意咋解决都行，你只要不犯法。
我就想，我骂了，我也得到果报了。就像那个《地藏经》上面讲的，什么什么两舌啊，什么人骂人干嘛，我也喝他的，造业造多。
不作为，他也有果报的。不作为的果报，那不是说了吗？那不是善业恶业还有一个无记业吗？
啊、老师讲这个意思，我就听明白了。我就是纵容他了，他看你好欺负。我后来我忍不住，我说你把我当呆子傻子，我什么都知道，你不要这样，知道吧？那我该回他就回他，再骂。
学佛的人，好多的人他是有一种执拗，又是善的执拗。对这种人，有的时候会说一说，不是纵容他。但是你现在的还就是怎么说呢？你就是不还不是这一种对于善的执拗。你现在先学吧，先学佛。至于这些事儿，不是个事儿，平常心是道，不是在于你骂他或者不骂他，是平常心，他不是个大事儿啊。
不要起波澜。
谢谢
老师。
不是个大事儿，当个平常事去处理他。
因为有的人他会知道是学佛的，然后他就会管家什么的，就是
哎，你学佛你怎么干这种事呢？
他怎么知道你学佛的？
因为有一些行为吧。
对呀、你凭什么你要有一些行为就是学佛的？我看你是着相，我的你不一定是学佛的，学佛的是心啊。他怎么知道你学佛的？
没有，就是我不吃。
所以说的是你也着相，他也着相，哎，你俩着相的碰到一块，你这属于世间法的斗争，你爱咋斗咋斗。
但我不吃荤，那也不是。
不吃荤的也可以素食主义者，环保的也可以那个。
但是他就已经把我就这一项就说我是学佛的了，那我也不吃荤。
行吧。学佛的咋了？学佛的就不是个人了。
然后他说：“学佛了，你就不应该，你不应该有这种行为呀！”我就觉得被绑架了。
对，那是我也觉得你被绑架了。他不了解佛法，他就这样。他还有另外一种佛法呢。像我那时候吃素，我们单位的人天天说，那济公都不吃素，你为什么要吃素啊？他还有另外一种绑架。
好的，凯恩老师。
吃素的也不一定都是学佛的，比如说提婆达多，他也吃素。
但他说了，我也不想说打妄语嘛，我就说不吱声就好了，我也不去辩解，我也不去、
你辩解了也未必是打妄语啊，辩解没有用，有的时候大部分时候是懒得搭理他了。我们不会说那么多，齐老师经常说，对修心中心的人碰到这种事了，狗咬了你去咬狗，行，你去咬吧，追着狗天天去咬吧，你要就这一个事儿，你就去咬吧，咬吧，
咬没完没了。
对，没必要，就是要是真的惹急了，你就去咬它，咬一嘴狗毛去。
哎，我刚才就是看到这几个，这些词儿，然后我可能有好多我都没消化得了，没理解那意思。就像比如说“稀有士夫无子财”，我根本就不知道这是啥意思。就是如果遇到这些不理解的。
我要是怎么去通达，要
这个应该是就是有一个当官的，这个人叫吴子才，嗯，叩关日日换归来，虽然机位离三界，已送神息白藕台，就是这个人虽然就是这个什么已经没离开，虽然还没有走，但是他的神已经通往了那个极乐世界了，应该是说有一个人的事迹，这个我也不知道，这我也不知道，这个是需要知识储备的，
嗯，
咱也不知道。莲花国土没有金锁，这是无金锁，文件堆中有铁围，透得目前生于色，百千贤圣何同归，这说的都是明心见性，他是用净土宗的词儿说的，还是明心见性。就像原刚才刚开始元一老人在那里面说的，你这个净土宗它是跟明心见性它是暗含的，就是莲花国土就是极乐世界这个地方上并没有谁缠缚你，但是呢你着相了，这就叫见闻觉知嘛，见闻觉知就是因为你着相了，你有一个见闻觉知在，这个东西就把你给缠缚住了，这就叫铁围山，这就叫做轮回，这就叫做轮回世界，见闻堆中有铁围，就是但是你要透过这个见，透过这个闻，透过这个声和色，你知道这个声和色这全都是性，你要在这儿能透得过，那就是千圣千百千圣贤都一样的，大家就归元无二路了，就归元无二路了，就是就是佛法这里是没有缠缚的，只有你的妄想执着才是你的缠缚，他把你缠得紧紧的，你要是透过这个妄想执着，你当下就见这个妄想执着，那就是佛性，它就是佛性，你要是在这儿能够透得过，那就是还说什么缠缚不缠缚，还说什么净土与会垢，还说什么圣贤与凡夫，他用的都是净土宗的词儿，说的都是那个啥思家无里弥陀佛，念念开敷幽博坛，这个人他那个啥，他的写的诗多什么的，心中有佛将心念，念到心空佛亦忘，撒手归来重前点，夜开红白兼青黄，红白就是说的都开莲花了，要是就念心如影美随行，静闹闲忙不暂停，都一直的在念修修修，不是烦恼就是菩提，一旦你打破了那也不存在西天了，西天此路绝途成，也就不用再那个什么了，不是说有一个西天有一个这儿，都不存在这种的西天跟这儿的隔碍，跟那个什么跟那个就是西天有多好这儿有多差，根本都不存在，西天跟此路一点也不差，此路就是西天，西天就是这个地儿。
他那个第三句是不是就是对前面的
嗯，透得目前生于色，嗯，也可以说是否吧，也可以说是否，也可以你能理解得通就行，它也就是诗词烘托一下，也可以这么说呀，也可以这么说，莲花国土无金锁，也可以这样理解，就是那个你就是一直认为有个净土可生，你在这执着了，这个东西就成了你的锁了，实际上真正的莲花国土中它也没有这种的一种的，不是说又给你上了一层佛法僧的枷锁，不是给你上了一个解脱道的枷锁，不是的，这里头就是然有生死竟无住佛，这是真正的净土，就是净土这个地方连佛也没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那世间法上那全都是枷锁缠缚，嗯，你要是妄想执着的话哪儿都是枷锁缠缚，所以叫见闻堆中有铁围，莲花国土无金锁，见闻堆中有铁围，嗯，这个是这个就叫什么明目什么本什么天目明本禅师啊，天目明本禅师，他是就是在那个净土宗里头一个，也是一个很有名的。你看我们那时候学净土宗有一个中峰三十信念，就是他的。悟道因缘我还不了解。从这个假开始啊，假。
假，明心见性之意义。明心见性，弟子解约总括的解释起来就是。从究明人们的心本心的形象与作用，而彻见领悟神会生命的根源，性本性之妙体与真理，以觉醒迷梦而了生脱死，证大涅槃。它的意义详细分析起来，至为深广，因为它是
这一代实教的精髓所在，可以说。三藏十二部都是他的注脚，现在我们只能择其精要者约略言之
这就是概括起来说的，概括起来说的就是人们的本心，它是什么形象，它有什么作样作用，从这个地方上开始究，终而彻见领悟这个生命的本源，就是这个性，这是个根本性质，叫本性，它的妙体和真理，就是明心见性啊，明心见性，究那个心的形象，本心的形象，究就是明心见性，就是明自本心，见自本性啊，就是这个一代十教。刚才说了一代十教，就是我们是释迦牟尼佛的时代，这就叫一代十教。我们这一时是释迦牟尼佛这一时，他的教化就是释迦牟尼佛教的这个。释迦牟尼佛教的是三藏十二部啊，三藏十二部，三藏十二部说的都是明心见性，都是为了烘托明心见性。三藏十二部还不等同于，三藏十二部都是指向明心见性的，所以叫三藏十二部是明心见性的注脚，就是三藏十二部是为了烘托明心见性，是为了就是告诉咱们，指给咱们看，嗯，它是那个指月的指头。
在未讨论明心见性的内容与如何明心见性之前，首先让我们来把心性的轮廓勾勒一下，以便易于着手分析讨论明心见性的意义。那么心是什么呢？性又是何物呢？原来所谓心者，并不是我们胸坛里的肉坛心，而是我们对境生起来的念头和思想，佛经称为六尘缘影，就是色、声、香、味、触、法落泄的影子，简称曰集起为心，简称曰集起为心。意思是说，我们本来没有心、思想和念头，而是由于有色等境在，才从个别的境缘上领受它的形象，产生认识，分别他的同意、安立名字、发生爱称、取舍、造作，才生出种种心念。这心是和环境结合起来而生出的，不是片面单独起的，所以称为集起为心。也就是现代学说所谓思想是客观环境的反应。要详细谈它的形象和内容，法相中成唯识论说得很清楚，它可以分为八大心王和五十一心所。
嗯，先到这儿吧。
好，
这个地方就是说的是心，说的是心。要是对修心中心法的来说的，这个地方是容易领会的。但是有一些心学的人、初学的人，还有一些修心中心的那些，他没有究自本心的，他是人，这些人他还是有必要知道一下什么是心。圆印老人第一句话就点得很清楚，这个心不是你的肉团心。我们现在有一些修心中心的，他不，我说的你们不走心的意思就是你们没有考虑过这个心，你们只是在完全规定动作。比如说我打坐了，我持咒了，我结印了，我一动不动了，我这一坐完了，我又动了两次，我都记下来，我再告诉老师我要忏悔。你说的这些的东西都不涉及到心的问题，我们结印持咒是为了促进改变你这个心，这个心它不是肉团心。我们现在这些规定动作都把它当成肉团心了，包括心那个心脏有病，人也认为是心有问题，这是两回事儿，这是两回事儿。圆印老人第一句话说的非常的清楚，就是不是我们的肉团心，是什么呢？是我们的心里面的波澜呢、啊，波澜呢、啊，内心的这种的起伏，就这些东西，这些是怎么来的呢？这些叫做六尘缘影。什么叫做六尘缘影？就是外面的一切的境界可以分成六类，外面的一切的境界都可以分成是物质、声音、香味，还有是味道，还有是感触，还有就是种种的精神思想，种种的精神思想就叫做法，有世间法，有出世间法，有出世间上上法等等等等，这是法，就这一类的，就是哲学啊，这是属于是法，就是色声香味触法。色声香味触法就是这种外面的地方，它落在了我们的心里，我们对它产生一种判断，产生一种分别啊，这甚至有种种的取舍，会有种种的好恶，这个东西就叫做心，这就叫做六尘缘影。也就是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世界，我们对外面的世界起了攀缘，然后呢它就形成了种种的想法心啊什么的，落回到了我们的心里面，对于种种的外面的境界产生了种种的认识、取舍等等的，把这个东西又落到了我们的心里，就这个东西叫做六尘缘影。它不是真实存在的，它是像影子一样， 它实际上它不是真实存在的，但是我们可以感受得到，它实际上这个还不是我们的真心，它是我们真心的影子啊，这个叫六尘缘影，六尘缘影。我们先要发现这个东西，然后我们现在是这个东西苦，就是宝宝心里苦的那个苦，不是说的我们的肉团心的苦，是说的是你的心啊，那种痛苦，就是这个，从这个地方上开始修，这就是修心中心法，这儿来了。当然有的人他不是感觉到痛苦，你开悟的人，快开悟的他不是感觉到痛苦，他是感觉到迷惑，他感觉到有疑惑，这个是开悟了。他感觉到痛苦的这个时候，还是因为他的贪嗔痴太粗重了，他先通过修行扶住他粗重的贪嗔痴，那个苦没有那么厉害的，剩下来的是就是疑惑，把这个疑惑这个时候的话涉及到开悟的事了。所以说修心中心的他不是感到特别的苦，但是他还是在一门深入的修，这个时候就快开悟了。特别苦那个时候的话可以摆坐，摆坐永世不堕三恶道，粗重的贪嗔痴扶住了，没有那么坚固的妄想执着了，也就没什么苦了。没什么苦了，就是齐老师说的，你的世间法上你没有指望呢，你还有啥失望啊？没有指望就不需没有什么失望，都是由这儿产生的呀。有一个目标，有一个目标你要达掉它，最后跟你的目标不一样，完了苦了。这就是说我们的心这个思想和念头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有种种的境界，从种种的境界，有的是颜色，有的是物质，有的是声音啊，有的是接触感受，从这些顶上，然后你把它领悟进去，然后你产生了认识，他们是一样的不一样的，是我喜欢的还是不喜欢的，是好的是坏的，我喜欢柔软的不喜欢坚硬的，我喜欢暖和的不喜欢冷的，我喜欢滑的不喜欢它不滑的啊，我喜欢这种的寂静，喜欢鸟叫，喜欢雨声，不喜欢人声，等等等等的，这就是有喜欢有憎恶。想取一个东西，想舍一个东西，想通过造作把这个东西给它弄掉，或者通过造作把它握到自己的手里，这样的话种种的这些东西就导致我们的心里面的念头相续不断啊，相续不断，此起彼伏啊。这个心呢，就是它离不开环境，心和环境这两个是互相影响的，不是片面起的，所以叫做集起为心，就是它是由于各种条件合，所以你有了这样的一种的心。比如说外面的孩子吵了你才烦，对不对？他有一个环境，他就通过一种环境合而产生的，这叫集起为心。集起为心也就是说客观环境它投射到了你的心上，然后你有了你自己的思想，这就是思想是客观环境的反应。这个地方元音老人说法相宗成为实论可以分成八大心王五十一个心所，心王和心所，心王就是指的第八阿赖耶识，这个是心王，就是擒贼先擒王这个王。我们现在修的就是转第八阿赖耶识成大圆净智，这个是这个。而八大心王这个除了第八阿赖耶识，还有其他的这个根本是在于第八阿赖耶识。从第八阿赖耶识这个地方又产生了其他的一些功用，也就是八大心王是指的是心的八个作用，这八个作用里尤其以第八阿赖耶识为最重要。第八阿赖耶识是一个载体，是一个仓库，从了这儿又产生出来了前面的七识的第七莫那识，它是一种传递和桥梁，而前面的六识就是六根接触六尘产生的这个见闻觉知啊，见闻觉知的这一类的，这就叫做能听能闻能想啊，能感受啊，这个就是说的六根接触六尘产生的六识。这个地方就不仔细说，就是等这个元音老师说的是让大家去读那个唯识论，这就是说的是心啊，是心啊，我们学佛是修这个心。但是呢好多人他学着就开始说了，你看像刚才说的，他说了我要给他骂回去，不在于那个，是在于你的心。你这个心呢、啊、你这个心这个事儿过去了又有别的事儿，他总是在此起彼伏，而且呢非常的敏感，树一晃，树那个风一吹，你的树就要晃。你看看就是这样，我们是观察这个心为什么要晃，它晃的根源是什么，把这个事情给解决了，而不这样的话外面再怎么样这个也没有事了。现在我们的外面的环境随着环境的变化心就在漂浮，你外面的环境，你知道外面的环境的本质了，然后的话你也知道自己的心的本质了，这个东西就叫做明心见性。心就是说的看我们妄心它的本质是什么，我本质的就是那个本来面目，这就是明自本心，见自本性。这个本性不光是我们的心，还有一切的万物山河大地，它的本性也没有在它之外，这个叫性，就是一切万物的根本性质， 就是明白这个，这个就叫做明心见性。所以这些东西先搁置它，你解决也解决不是个头，你就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先修先干，慢慢慢慢你会观察到自己的新的问题，解决的是自己的新的问题。嗯，
老师，您刚刚讲的就是本心，那下午讲的那个能所，
那个是妄心，能念的心，哎，那是妄心。
老师，这个明心见性啊，我本来理解的明心的这个心呢是明白心，刚才你解释的意思，我是明心的这个心呢是明白心的这个六尘缘理，也就是说呢，实际上是明白你这个心的在这个尘里边的它的活动，也就是自己的思想。
还不是，你要明白思想背后的东西，就是思想背后的东西是本心本性。现在先跟你说，我们现在的这种妄心它的现象，妄心的背后是真心。先跟你说妄心这种现象，但是你注意不到妄心的现象，你去考虑到真心，你更考虑不到。因为啥呢？我们重视的不是妄心，我们现在重视的是种种的物质世界，那还更远呢。
是
嗯，我们先要观察到自己的心一直在求什么东西，求着不断，求的都焦虑了。
那这个明心见性这个心呢，是指本心呢，还是明白自己的心在妄想？
第一个是本心，第二个它是也是一切妄想为什么由来的根源。
哦，就是明还是明白自己，最起码要看到自己的心在妄上面，要先认识到，然后从这个才能回到本心。
啊，对对啊。就是学了佛，你这个妄心呢，能够就是以很大程度上的扶住它，让它不跟着境界跑。但是这个还不是究竟的真心，究竟的真心它都不存在心和境界，
就能所说往
了。对对对对对，哎，你这理解的不错，这个理解的好。
就是有能所的话，肯定就不是。
啊，对对对对对，是。
那能所说往了，这个心是不是就是回到性上面了？它就跟性归一了吗？
你说的这个都属于能所双亡之前的事儿，你现在在这思索，在这考虑的。这就是说的这一段，这一段本来不需要大篇幅的去说，但是有很多的修心中心的人，他也有这种情况，还有没有修的人，他总是在把，我只要把这件事安排好，我把那件事办好，我的乃至于修了心中心，我这事也能办得利落，也能办得让人满意，乃至于我学法，我都弄得规定动作，你看刚才不是说了吗，结印持咒，他那个谁，那师兄一开口我就知道，完了，着相的人，就是你，嗯，但是你可以改之见，你修了心中心改得快。有修心中心的人，他一开口就说，哎呀，我这一坐腿动了多少次，我一听就是这种人，他还没有在自己的心上去揪，他在自己的心上去揪，他根本都不在乎自己的腿，他也没有注意，你说谁可能一动不动的，尽量不动这就完了，你还在发挥，你能发挥到啥，在那坐上都数自己腿动了几次。
那老师，我们的妄心是不是就是我们的思维和思想呢？就是我们的认知呢？
这个说起来可细致了，有51个因锁，51个心锁，51种心所，说起来就是有51种现象，它都是由于心发生了一些作用，这叫心所，就是心有落处，心有作用。这51个心所里头大部分是不好的，有几个是好的，我不大记得了。51个心所我一看，哇，51个过了，又不过了。
51个心所的实际上它就是我们的不停的这些念头和思想。
啊，对对对，可以这么说。感受、喜爱、憎恶等等等等，这些
都是妄心。
哎，对，这个过不？这个过不？这个得还是要学心中心的前提就是这个。你要是没有修的，你可以认识；但是学心中心的，你一定要就是具备这个认识。这个地方不具备了，你再反反复复的。像你们已经过了几百座了，我也才发现这个事情，就是以前的时候自己在修的前面一段时间没有在这块考虑。对对对，如果在这一块考虑的话，这个地方的话就有助于你认识真心。也就是学佛它要经过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一切是唯心的，佛法就是心法，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地方，这个心是干屎角，心是臭狗屎，这是第二个阶段。这个以后那要说还有第三个阶段，第三个阶段在臭狗屎这儿起无量的妙用，哎，这就是心中心法了。那第三个阶段都不说了，前两个阶段肯定你了生脱死是没问题的，肯定你这一生解决你的烦恼疑惑是没问题的，自救是绰绰有余的，后面的那个是救人的事儿再说了。
没事，我消化一下。
消化一下哈，好。啊，不用不用不用，他要消化消化。
对，我脑子里面会呈现出一个就是手上的，就是我们不是说只关注那个持咒嘛，
那关注的那个持咒，我会有一种那个手会很硬，它会脱落下来，然后那我就会不在持咒上了呀，我会在这个手，我会关注一下这个手的硬是不是对的了。
不关注手的印，如果你在结印持咒，这个东西很简单，就是说结好了手印就持咒，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持咒的过程中突然发现手印脱落了，那你就结好它，跟手印手眼软没关系，
就反正它
就是结印持咒
再重来，然后再
不用重来，你就是它自己散开了，你重新结好还算这一座内。但是你不可以自己烦了，你自己散开了，开个门呢、啊，看个手机啊，点点啥的，这不行。
嗯。这个、
我们深圳都有个师兄，你说他过了间坐的，我现在说不知道合适不合适。人师兄问他，你在干啥呢？我在打坐呢。你在打坐怎么在给我发微信？我在用脚给你发微信。我觉得这实在是不能算，嗯、这不行。
因为我会把手机拿到边上去，不会在我的房间。
不要这样，尽量的去结印持咒。实际上你在修的过程中，有的时候很烦，偶尔会有时候很烦，很不想做，然后在那儿，或者是身体不舒服，或者心的很烦闷。这个时候你能坐下来的这一坐都是有效果的。
那我如果在坐的过程中，我就是深呼吸，让我自己的心
不行，没有用。没有用，别这样试。
还是持咒。
你要是这样，你就会总的，就深呼吸的没完没了，它跟呼吸没有关系就行了。
就是还是最终回到持咒就行
了。啊，对，这就是说的是六尘缘影的这个心，这个妄心跟呼吸也没有关系啊。要不然的话你怎么办呢？嗯，你的外面的车要撞过来了，你说等你呼吸完了，你再去把车躲开。对于你的心变化的是比那个呼吸更快的，一呼吸之间，你的心念可以转换成好多个了，没必要跟呼吸联系。跟咒语联系就行了，只管念咒，特简单，只管念咒就完了，不搭理这个妄心。这个妄心不过是六尘缘影，它就是一个影子，投射到你的心的载体上，它不是啥，那环境一变，它不是也变了吗？
因为我刚刚有，我就跟你想着，就是我在内心里，我没有去做坚持到两个小时，都撑着要打坐的，
嗯，
然后我就会想着。哎，把我手掰好了，能够熟悉了，然后再去做这个事情。
可以啊，对啊，是啊，要会结手印，但是这个手，你像你这个也不至于能结上，只要五指健全的都能结上。我说我的手很硬，我跟齐老师说，齐老师说女的手硬是好事儿。我作为一个资深的学佛的，我知道老师这句话跟佛法没关系，但是我还是都受到了安慰。就是老师说女的手印是好事，老师的意思就是手印也挺好，就这个意思啊。
我还想着说，
没有用，没有用，你修着修着，你的就是你的手就会变软，就是这样的。
没事的时候会掰一掰。
没有用，就是靠你修。对，你愿意掰，你觉得有用。他们用了好多方，用泡手、按摩、艾灸，我不觉得。你觉得有用，你可以去试。我还念地藏经呢，
因为我会
它
有时候它会滑下来。
啊啊，滑下来了，重新结好还算一座。或者实在你担心，你可以用胶布缠，因为我是这么用的，我就是那个手硬的无比的。嗯，对对对，也没有啥，可能是我夸大其词都说不准。
老师，你看有个叫外行心的，
嗯，
就这个心情是好，真
心。万法由心的这个心是妄心。集起说的，你说的这个是集起唯心。你现在就是说的是，就是那个叫一切唯心，一切都没有在心外。这个心说的是妄心，说的是妄心。
那在心上用功也是对治妄想了。
现在的用功是对治妄想。
不是，我就不是有个在心上经常，你看说在心上用功，在心上用功，
在心上用功、
嗯、
啊，在心上用功对治的是那个着相的那种的着那种外相的。那是说在心上用功，着外相的，他想追求一个外相的好和坏，要吸掉他那个着外相的心，这时候就说在心上用功，是这么说的。用功是在心上用功，再往后用功就是要去掉这种心不心的，也没有用功不用功的，在后面就是这样用功了，这都属于关照。
这个心其实还是妄心。
对，啊，说得好，嗯，到后面你这个用功，它就是一种妄心。就是关照成了打妄想了。
嗯。
老师，那个心生万法，那个法不是讲的佛法，而讲的是法尘吧？
你这当然了，心生万法是说的这世间的轮回相，
对对，法尘，
对对对对对。真心，真心就是说的是佛性，是这个东西，是你的心的真实面貌。我们现在的心的高兴啊、不高兴啊，这些并不是心的真实面貌。我们的心的真实面貌是说的那个东西无形无相，但是它时时刻刻在显它的用。比如说高兴了，那个就是高兴的时候还是你，那个不高兴的时候，它明明不高兴了，但是中间是不是有一个不变的？哎，这个就是你可以摸索摸索，但是你不可以，就是这个地方就给你开个门，但是你在这里猜你猜不着，但是你可以影影绰绰体会体会。圆印老人也有他的方面，圆印老人说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也不没有什么，现在不许想善和恶，不要考虑善和恶，不要考虑安和不安，就是这样，就是也不要让我念头一直相续，这个时候哎，这不是能听到吗？就这个体会体会，但是这个地方不可以深在这里纠结，你要在这纠结你又错过了。所谓的这种东西就是它是灵活的，你去抓你抓不住它，但是你这个抓也好不抓也好，你都没有离开它，它是你的本体，它是你的真心。
然后又说心是心的根本，那这个一根起出这个第七识和这个本性他们是什么关系啊？心是升起心的根本吗？
性是心起升起心的根本，这个升起的心是妄心。
是啊，那我们的第六意识妄心的妄心的起处不是一根，不是第七识吗？
第七识是一根，但是它并不是我们妄心的起处，它是一根，就是我们之所以有意，是因为它有一个一根，就是有一个第七莫那识。第七莫那识是微细的，它恒审思量，恒执有我，他并不存在生灭，他就是一直认为这是我，我，我，我想的，我看到的，我听到的，我所感受到的，他是恒执有我，恒审思量。
哦，这就叫一根。
啊，这叫一根啊，这叫一根。
分起心的根本。
一根实际上是恒执有我这个东西，然后所以有我的思想，我的见解。
我还以为是那个心的那个一根。
我们真正的妄心是你有一个我执，然后你有六根可以接触到外尘，然后有一个外尘，那个外尘投射到你的六根了，你又有什么想法了，然后你总结这是你的想法，这就你就把它说出来了，这个东西属于是把它想到了感受到，这个属于你的妄心，这个妄心是和的，是由于本自的你自己的这一块的这个八识，还有一个就是外界的投射，这几个和在一块，所以你会有一个妄心，但是这都是因缘和合的，你要是深究它的起处，它也没有一个起处，没有一个起处，没有一个落处。他们这些看念头的不应该去看念头，应该看念头从哪来的，不是看这个烦恼，是烦恼从哪来的，烦恼是因为别人删了我，别人为什么要删我，从哪来的，为什么删了我会烦，我不删我会高兴，我这个高兴从哪来的，再往后再追再追，我是从哪来的，
本心上升起的，那妄心的像那个能所也是妄心，那能所打掉的时候，那妄心打掉的时候，它那个本心没有不生不灭，那这个本心它怎么又不生不灭了？那妄心打掉，妄心它不是它本身升起来的吗？
不是本心这心升起来的，是本心这个地方上不动不摇。我们整体的都有一种误会，这种误会要说这种误会的根源是在于。本心上升起来了这种的妄心，但实际上的话，所谓的妄心就是压根没有的心，压根没有的心是错觉，就像是这个世界是错觉，那么这个世界投射到你心里的影子，这个也是错觉，也是错觉，它就不存在从本心上升起，又在本心上灭亡，它都不存在这回事，它压根就没有。
我认为有
了。对对对。那不是说吗？我们说的明心见性就是破无明，无明就是微细微细的妄动妄心，而那个无明怎么破的？无无明，亦无无明尽，这就破了。没有一个无明，你也不需要把无明给它破尽，这就叫无明破了。你有什么歧义？就是是他的心，就是心那个心是它起作用什么的，你有什么歧义在这儿？怎么了？
刚才不是说那个这个，
我们之所以能对境生心，就是性的作用。
对。它并不是在那个心上，本心上升起了这个心嘛。
举个例子，就是你说的是全是它的作用。你要是说到这儿的话，就像是这么说，就像是你喝这个水，你发现是咸的，因为它里头有盐。 你看不到那个盐，但是你喝水是咸的，盐起的作用就是让你尝起来是咸的，尝起来是咸的，这是盐的作用。也就是说这个对境生心那是用，但是那个本性那个地方它是盐，盐你看不到它，但是它体现在你一喝水是咸的，它体现在这儿。
那怎么能从这个作用处来认取这个真心啊？
等你先下妄想，这个就起来了，叫先妄想，先妄想，先妄想，你发现这个作用它从来就是盐，从来就是真心，就是要先妄想。这就叫刚才那首诗说的透过声与色。你要是妄想执着重了，那声就是声，色就是色。你没有妄想执着了，声和色全都是性。
老师，我们经常会讲这个心脑用心嘛。那我怎么说心脑呢？就是你这个用到思维里，但心脑用心的这个心是
对对对，我想问问谁知道？
停下来，把你大脑不要跟着你的思想跑了啊！歇下你的脑子，用你的心去体悟。
歇脑用心，
休息的心。
我听着像歇脑用心，像是说跟着感觉走。我感觉是，我就觉得是这一种。但是教下也有一种说法，教下的说法叫舍时用根。这种说法实际上是就是有歧义的，偶义大师批的厉害，舍时用根的说法是焦光大师提的，焦光大师写楞严经解的那个焦光大师提的，让偶义大师一直在骂他，偶义大师天天骂他，可以说是舍时用根，就是说你要是吸下你的脑用你的心，你有了用心，这还是在你的大脑里在想。
对呀、啊，我就这个，
那就不要这么考虑了。我觉得这个像是潜意识的告诉你要跟着感觉走，这种说法不太准确，不建议这样用。你就是只管歇，只管歇，只管歇，这就是歇下狂心。歇下狂心的过程就是只管歇，只管歇。
那跟着感觉走是不是一种那个修法呢？
不是啊，它当然不是了。跟着感觉走是你自己，就是说的你自己的任性，
跟着自己的习性跑了。
嗯，任性。哎，我想到了一个故事，不过这个故事也不能说明跟着感觉走。你说的这个是跟着感觉，还有另外一个不跟着感觉走的故事，就是那个两个禅师啊，他叫什么来着？我忘了，就是药山跟谁？他就是说这个佛性到底是啥呀？佛性到底是啥？佛性都是性的显现，他到底是咋显现？咋显现的？他想个想不明白。两人就去爬山，爬山了，闻到了桂花香，哎呀，好一阵子桂花香啊！他就说，你看你老是说这个性，你不跟我说透他。药山马上说着，你看吧，我没有不说透吧，我一直没有隐藏啊，我没隐藏啊。那个就是对方的那个徒弟就说的，好一阵桂花香啊。然后药山就补了一句，药山说，你看看我没隐藏吧。哎，他就在这儿开悟了，就是啊，我有隐乎尔，我无隐乎尔，我没隐藏你啊，我可没隐藏你啊，这个性啊，关键是哎，对，关键是你想着你去闻着桂花香，你就跟着他跑了呀，你就着那个相了。他不是的，他心心念念都在性上，他心心念念都在性上，他心心念念就在想找着这个性，找着这个性。这个时候的话，他突然闻到桂花香，借着这个契机，你外人看他好像是跟着感觉走了，实际上的话，他借着这个契机，他就开悟了。他并不是跟着感觉走，他是一直在追索这个东西。但是他找不到，因为他是融到了水里头的盐呐，他找不到他。他可着急，他就一定想捞他，一定想捞他。所以有一天他突然放松了，闻到了一阵桂花香，哎，这桂花好香啊！所以说，你看我没隐藏你吧，一下子在这有个入处了。所以要歇我们的妄想执着，只要歇我们的妄想执着，开悟的机会可多了。你想躲都躲不过去，你要是妄想执着不歇，到处都是就是那个什么色声香味触法，那都涉及不到的佛性的问题。我们是流浪惯了，就是先歇妄想，就这么歇歇歇，一定能开悟。就怕你们这修着心中心在追求个什么，这是不对的。但是现在了能改，这就有希望，这就好，或者是知见上慢慢的适应它。啊，开悟，开悟就是刚才说了，开示悟入佛之知见，这叫开悟。开示悟入佛之知见，就可以决破这世间法的一切的冲突对立。开悟就是明心见性，在禅宗里面叫开悟。元义老人用了个名词叫做明心见性。你报了一个无知见了，我都不觉得这是了。佛法本身这里不立，它本身这里不立。但是呢，如果有世间法，都要立一个佛法。世间法如果有世间法，这个佛法就能治世间法的病。它治世间法的病，它不是解决事儿，它是治的是苦恼，它治的是忧愁。 治的是这个，治的是烦恼疑惑，治的是我们心的问题，这个事只有佛法能够解决。但是世间的一切的事全都是心的事，我们还没意识到。
老师，你刚才讲那个桂山禅师那个无有已乎，就是像我们一直在找什么是佛，什么是佛，那个无有已乎就是它本身就是佛，就是突然就知道找原来它就在，它是能闻能听能见，就是
佛。虽然你这么说有道理，但是你也别抓着这个能闻能听。你现在在看，但是你也在听，我不说了你也不看了也不听了，它还在呀。所以你不能够把思维集中到剁到那个能闻能听上，不应该光这么说，应该就有的时候他会反问你是什么，
就在那儿，
就是不在那儿了，他也没离开，你不要给他聚焦到那儿，就怕这个。
哎呀，老师，人搞的说话有点晕了，就是今天你讲的那个，就是你说开始步入佛之之见，然后你又给我说两遍，佛之之见是无之见，但是现在有的时候我说出来了，好像又。不太对了，我就觉得
对，对，就是这样的。
就是说出来就不对，还是什么意思？
不是说出来就不对，你一抓它就不对了，就很好玩，这个东西很好玩。你不抓它，我知道你这个东西不是你抓能抓住的，但是呢，你要是修正，一定能证到。这是这一个，还有一个，这个东西是非常灵活、非常巧妙的。你别觉得被它绕会绕晕，你不被它绕晕，你就被世间法绕。你就被世间法，你在这里头，你在佛法这里头，你拿着世间法的思维就觉得绕来绕去，绕来绕去，你也想抓也抓不住的，可好玩了。但是这个东西的，你把这个东西弄透彻，世间法就好解决了。我跟你说，有一个大学教授看《金刚经》，他就气死了，他说这个《金刚经》讲的啥呀？我说无，他又说有；我说有，他又说无。哎呀，他说就像是，他说就像是这个两杯水，他就在这来回倒。我刚想喝这一杯，他就倒到那一杯里了；我刚喝那一杯，他就倒到这一杯里了。这是一个有名的大学教授说的。我们的思维心就是弄惯了，要把它落实透、踏实透，到底要给它弄到底，给它抓住。这个是我们的坚固妄想。佛法就是要去掉这些坚固妄想，但是佛法也不是没有东西，可好玩了这个东西，这就叫做灵知。
老师，那个
灵活的，
咱们所说法可以理解成
心也可以理解成吧，你愿意这么理解也行。
那能所说说法，把那个心回到本体吧，
那就心的用我们就。放掉了，所以说呢，就是能所双亡，是不是这样理解？
也不是，能所双亡呢，就是你根本都没有这些理解，不是这种理解方法。能所双亡，你的世界观完全就颠倒过来了，
那就什么都没有，不就是回到本心了吗？无善无恶，就是心。
你这个有一个回到本心在，不是的，什么都没有了，不是回到本心了，什么都没有了，这一切全都是你的心，你回什么本心呀？这么说也可以呀，能所脱落，根尘脱落，能所双亡。就是你的整体的你的观念发生了一个巨大的转变，颠覆性的转变。
观念颠覆性的转变还是有个观念，那还不是本心。
那你得说呀，要不然的话你咋办呢？那我们学学性吧，看看这个性，读读性。
心既如斯，性又是何物呢？性是升起心的根本，是心的本源。现代学说认为它是升起心的能量，没有它，毕竟升不起心来。我们之所以能对境生心，全是它的作用。它是无形无相的，所以眼不能见。但它能起种种作用，故确实是有。古人比为色里交青，水中言味，虽不可目睹，但事实上确实在起作用。在佛经上，它有很多意义，如一真法界。真如来藏、佛性、真心、大圆盛会等等，只因众生迷而不觉，不知有此妙体，无始以来，只与生灭合合，变为妄心。故心性原是一物，如水之与波，不是两回事。现在世界得以飞跃前进，全靠自动化，而自动化又靠热能，无有热能即无动力，无有动力，一切都是静止的、死的。同样，我人之所以能思考、工作、创造、发明等，也靠体内的动力，而这动力就是性的作用。所以性虽不能眼见，但确实是在一起，在起一切作用。犹如电虽不能目见，而一切照明、发动等等，都是它在起作用。佛经内称性是体，心是用，性是理，心是事，但中下禅两者混用， 称心为性，称性为心。我们只要洞悉他们的底蕴，搞清他们的分野，也就不知为之混乱、混乱、混淆、混乱了。
看看这一段有什么问题没有？这就是说的性，性你抓不住它，但是它一直在用，这一切都是它的用。这些前面看着说抽象，但是后面说了色里交清，水里盐味儿，还有说的真如啊、如来藏啊、真心啊等等的，这真心都是说的是性。而我们说的这个元音老人上面解释的那个心，它是妄心。妄心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妄心就是由于众生迷而不觉，然后呢只和生灭结合合，就是和相合合，它就变成妄心了。心性就是妄心啊，它也是性的作用，就像是水上会起波浪一样，就像是自动化的那个动力一样。这个动力它之所以有这个动力，这就是由于有性，所以性它有作用，它有作用，照明发动都是它起作用。你看到了发电的能发电，你看到了灯光能照明，这都是由于有电，由于它有能量，这就是性。性是体，心是用，性是理，心是事儿。什么叫做理？什么叫做事儿？比如说你那个元音老人举过一个例子，你那个泡茶要放这个水要烧多少度，茶要多少，这是告诉你这是理儿。然后你泡好了茶喝了一口了，这就属于你，这就属于事儿。理是为事儿服务的，你做好了把它端出来了，这就属于事儿。所以说就是性是体，心是用，性是理，心是事儿，就是心是外在的能够体现那个用的，那个性是那个内在的那个理儿，是这个意思。性是体，心是用，应该这么说，真心是体，妄心是用。真心就是性，性就是真心，它是根本性质。我们现在为什么要见性，就是要洞见它的根本性质，洞见真心，洞见你的心的真实面貌。而这个用它是变化多端的，它是因缘和合的，它也是虚幻的，所以叫做妙用。妙用就是你看着它有用，但是你抓不住它，妙就是这个妙法。
老师，我们经常讲修行的时候有三个心上修、理上修、事上修、那么心上，这个心上修是，你要是心就是事儿的话，那就心上修就是事上修嘛。这个心上修理上修、心上修、事上修，我们最根本的是要在心上去修去。那这三个到底这个理、心、事都指的是什么？
你这个说法没有佛经依据，以后人家跟你说话你要先看他佛经依据。你比如说理和事这是一块，心和性这是一块，或者心和用这是一块，没有说心理事这么分的。可能是一种通俗的人，他看过多少的佛经，他通过他的讲解告诉你了，有可能是这一类的。啊，了凡四训，了凡四训不是佛法，它属于道教的。
那如果是，假如说现在对应一下的话，它那个心上修、事上修、理上修，跟佛法里面这个是怎么样个理解法的？
我觉得你把那些都忘了，你就看略论就行，我觉得最简单。
那佛法里面是不是有一个有这样的说法，就是理上通。理事圆融，事事圆融。
哎，这个像了，这个像了。
是是，
华严经里面有说过理事，把对对对，
理事无碍，事事无碍。
对对对，
理上理第一句话叫理什么？
理无碍，事
无
碍，
理
事
无
碍，
事
事
无
碍。
嗯，
对
对
对，
是一对的。那这个是什么？理无碍，那就是性无碍。
别，理无碍就是佛教啊，你是学佛的，对于佛的道理这个你能够通达，能够通达，这就叫理无碍。但是呢最关键的是你事儿上没有妨碍。还有呢，有的事儿上，不管是他事儿上没有妨碍，但是他这个理和事儿他融合不了，他还要融通，这理跟事儿能够记事儿记理，记理记事儿，这就叫理事无碍。事儿事儿无碍，这个地方上就不是说的了。那啥事儿？没有什么事儿，连事儿都没有，根本都没有理和事的影子，连事和理的影子都没有，连无碍的影子都没有，这是一个真没事人，这叫理事无碍。所以关于这四个句子啊，华严的四境界真净课文禅师有四首诗来形容它。最关键的我们只记住了最后一个，你看心中心法就要最究竟的东西，最后心中心法形容那个事事无碍的境界，那个真净课文禅师是这么形容的：手把猪头口诵境界，十字街头什么才出银房趁出酒肆，十字街头解开布袋，是这么形容事事无碍的。就是一个出家人到处去又进 厨房又进那个酒肆，又进银房，又进酒肆的，最后是喝了酒没钱，让人家给撵出来了，到街上去把那个什么，把那个布袋一解啊，就那样，就是敞开着怀，给要钱给点钱，这是形容布袋和尚的，就这个就是世事无碍，世事无碍压根就不存在你说的这些，就第一个就说了世事无碍，手把猪头苦送境界。纸里费事也听说过，纸里费事的这种的就是说的是他光在道理上揪，光在道理上揪，他不是实修，不是实修的那个事，是使事情的事，就是他不干实修这种事儿，这就叫纸里费事，他光去研究道理，他不实修，这不行。你要是再这样学下去你就怪了。没事没事，你还不是那种人，那种人一说起来口吐莲花，辩才无碍。那种是。对对对。
就是我听到这样的，说我们举手投足都是佛系，对吧？那我就想问一下，你比如说我这个时候，就是我在听你在说课讲课，但是我突然之间就端起来一杯水，就是自然的就送到嘴里面再喝，对吧？就是我这个时候就在想，我这个到底是端起水杯喝水，到底是本能？是我的这种本能，还是佛性在起作用呢？
佛性跟本能是两回事，不相关，是本能或者不是本能，那全都是佛性。佛性这个东西就是怎么说呢，就是那个孙悟空跳不出如来掌心，你咋也跳不出佛性之外，就怕的是你去追一个佛性，那你追不到它，你找不着它，但是佛性的广阔性你怎么都跳不出来的。本能和不是本能的造作都是佛性。本能它其实也是一种业力，按照佛教来说也有点类似于潜意识、业力。
对对对，
习惯了余生俱来带来的那种习惯，想要保护什么。
对，就是我今天还发现我有一个经历啊，就是我这两天有一点口腔溃疡嘛，然后昨天还很轻还很淡，然后今天呢这个口腔溃疡就比昨天严重很多，但是呢口腔溃疡它的感觉就是一直很难受，就一直很难受，但是呢它也不影响我说话，也不影响我干什么事情，但是呢尤其是我今天早上在听你讲课的时候，因为整个人静下来了嘛，静下来的时候我就能够明显的感觉到那个嘴巴里面那个痛一阵一阵的来，一阵一阵的来，然后当我感觉到以后呢，我就发现我那个能量，就不是说不用能量这个词吧，就是我很快就很不舒服，就是会落入到这个感受里面。哎呀，就是哎呀，这怎么有一种怎么办？哎呀，是不是要去看一下医生？就有这样的念头会冒出来，但是我很快就回来了，回到这个觉察这个位上面。然后我发现，当我回到这个觉知的这个位上面的时候，哎呀，就是他就是这个瞬间的这个感受他就没了，但是他依然还是在有这种不舒服的感觉，但是我已经不再执他了。就不会被那个难受，就像前面一样，
你不被难受值了，但是你被一个不值值了，你被你的心值不值什么值了，这些东西尽量的放下，这些是细节，尽量的忽略它，看看佛说什么，看看圆影老人说什么，来，这种是修行的路。你自己的那些观察，偶尔得到了一些殊胜的那种的受用什么的，可能觉得很新鲜，这些还是细节，尽量的放下它，不重要。
不关注这个细节。回到哪个上面呢？
回到学习上，回到老人说什么，
就是回到刚才你在讲的。
对，回到佛法上，关心到佛法本身，自己的心里头的那种的得失啊、上下呀、什么的，别在意它。就是把注意力集中在这儿。你现在的问题要在佛教的修行里头，先发现有个树根，然后你再去想办法把这个树根给它挖喽。这就是实修的过程。你现在通过理，你要知道有个树根。你现在是在这一块，至于枝叶的事儿，也别先顾它，你先找树根。怎么找树根？按照地图找，地图就是佛经，就是祖师的这种的，有助于你这个学习的这些开示。
我人之所以能思考，它这个动力就是性的作用，不还是能所吗？
不是能所。能指的是那种的能，它是能背后的东西，你为什么能？这个东西有的时候跟能所会搞混，它不是能所，它是能背后的东西，有了这个东西，所以你才生出来能所。能和所都是性的用，有的时候就是怎么说呢，有的时候就强说这个能，有的时候就强说成能，但是它跟实际的那个能不一样， 我们说的这个能所是指的是由于有因缘和合，所以你有能够听到能够看到的能力。我们说的是咱们说的能所脱落是指的这个东西，还是一种相？他说的是能所背后的那个东西，有的时候说不清楚，他就说这个能见能闻的，他跟能所对立的那个能不是一个，
不是一个能，
哎，对，
哦，所以我就搞糊涂。
我
真是。
他就是认为，比如说我们那个就是那黄金啊，他那个黄金那个能就是那个金子，他能做一个，比如说佛像。看到我这个能做佛像的那个能呢，就是那个材料。但是老师讲的这个就是能，这个金子啊，最后呈现出来的那个佛像是有个人是他在做，那个能才能产生一个能，产生一个所，而不是说你就是他是金子，他这个本质是金子，所以说
也有道理，
产生这个道理。
总而言之，就是能所背后的那个东西。
哎，能所背后
从这个地方可以。
能大明有个能所，
哎，对对对，可以生出来能所，从这个地方。
就是有点，这个我是明白，就是这个性是提，性是用，但是它是
我告诉你，性是提，心是用，这个地方上啊，我性是提，还有这一切全都是用，不光是我们的妄心，这一切全都是用，这一切全都是用。
上面它也没有性，也没有用啊，也没有体，也没有用。对呀，理也没有的事嘛。
对呀、
啊，那不就是无事找事吗？咱们这
啊，对对对，
对
是的，是的。你要是没有事儿，这些东西就是无事找事儿，
是吗？
所以《明心略论明心见性》里，那个齐老师多次说，有一句话是给明心见性的人听的。《略论明心见性》里哪一句话是给明心见性的人听的？元音老人说：“啊，谁见于开口来？就是谁见我说了，我可没说过。”因为这对于已经没有事的人来说，这就是没事找事儿。
啊，这没。
但是他有事儿，你就给他说清楚这事儿是咋回事儿，让他能够找。这不是说吗？他先要发现树有根儿。
但是你要不是找这个事情，你又找不到能这个背后的、
这
个。这
是初学的，初学的人就得从这儿开始。
嗯。
初学的人他得先认识到有树根儿出了问题，所以果子才出了问题。
去找这个事才能明白背后能找事的那个。
对对，好吧好吧，您非要这么说，他就得这按图索骥的这么来。等到他走到终点，他发现了呀，这是梦幻泡影，就是这样的。
最后也没有个智商。
对，因为没有，所以元音老人可以起这些方面用啊。
老师可以这样说，就是真空妙有嘛。
对，当然了，真空妙有就是佛教的真理嘛。
然后它其实是真的空。
对呀、啊，但是它还有妙的有呢，
就是用。
就是啊，可以能不能是说理解为无为无不为？
你这还是理解这种理解吧，这种理解就是很片面。你要是跟庄子啊、老子啊、什么孔子啊说起来的话，他就这么比较。但是这种理解很片面。当我们见性的那一刻，那个时候就这一切东西明明都在，历历在目，但是他就是什么都没有。他什么都没有的时候，这些东西历历在目。你看，这就是有和没有，它两个是一个，不是两个。哦，这个是真实的。这个是真实的，这个地方有就是没有，没有就是有，这个无所为，无为，这个地方这就是无为，这个无为同时它就是无不为，它不是两个东西。这后面说的是说到无为无不为了，前面那个见性的那个时候有和无它就是一个，它什么都没有，它但是它并不断灭，它虽然不断灭，平时我们都在经历不断灭，但是由于我们妄想的执着，我们感受不到它什么都没有，那个时候确切的确实没有。有没有过？有没有过这种的心境？
对于我现在说三道四都没有，还是要自己去证的。
有没有过这次的心境？实际上的话，修仙座的都有过这种，都有过这种，很亲切，可能自己没注意，那个时候根本都没有这些，这些也都是发挥出来了。当时的时候就是可直接，没有啥事儿，可直接，有一种感受，但是自己不在意，也就过去了。
当时就没看这个电影，没理解性怎么说，就没考虑自己这个心的问题。只考虑，哎，怎么做吧，做怎么熬吧，就是现在就是看这个，回过头来可能讲的也是，可能当时有这些，可能自己就错过去，也不知道。
还是能够对应得上，还是再想想能够对应得上，你就差那一点儿，那一点儿你对应上了，那就已经没事了。就讲这些东西都可啰嗦。
是，就不能说。
嗯，
好，谢谢了。
嗯，他要是想学也可以学。可以学，没事儿，没事儿，我不休息也行啊，早晚都是得讲。那把这一段学完它，学这一段。没事儿，没事儿。 这学这么长时间，肯定有的人他是受厌受，他的那个厌呢、啊，或者累啊，或者有别的事儿啊什么，这正常，咱学咱的。
嗯、
念完了这一段再说。
嗯、好，
明白了心和性的形貌和定义，就是进一步探讨性生命的根源，何有缘尽而生心，尽又因何而生心，以致生死缠绵不断，更需明白明心见性的含义包括哪些，怎样才可以明它见它出离生死。现在让我们分为五节详细讨论一下。
嗯，就这个也都没有啥说的了，就是说的到底是咋回事啊，为什么会生心呢，尽又为什么能有个境界就出来了，咋又这样了呢？又有什么生死啊？明心见性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经常说的就是这几个，明心见性的五条含义。明心见性的五条含义。
讲了，这个明天等着讲。
嗯。
这五条后面这五条就是核心。明天讲。
嗯。
明天讲。
嗯。
明天讲。
好
好的
说。可以可以。
明天系统的一把
掌。嗯。说了这么多文学，都是让我们尽量的歇。我们要抓取这个真心，这还属于狂心，要抓，我要抓明白它，哎，我一定要抓明白它。你这种东西，这种的劲儿，在佛教里头就使不上劲儿。但是你放下这股劲儿，你只管呢按照佛教的修行法门的去修，它就会现前。它是这样的，佛法是这么的，有意思的东西，就是你追它，你追不到它。但是你按照佛教的方法去修，它会现前。你不追它了，它会现前。我给你举那个香严禅师，人家说他都是可行了，都可行了。百丈禅师说他，哎呀，你就是太能想了，太聪明了。以一答十，我问一你答十，问十答百，你就是这个东西太强了，耽误你见性。然后后来百丈禅师圆寂了，他就去找伟山，伟山就是不肯他怎么说伟山就不肯他就心灰意冷，他说既然我这么想也不对，那么想也不对，这么说也不对，那么说也不对，我干脆我就不考虑明心见性了，我看样子明心见性没希望，我咋够也够不着他，那我这辈子出家就是为了开悟，我出不了家怎么办呢，我开不了悟怎么办呢，那我就混呗，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就这辈子就当个粥饭僧。粥饭僧啥意思，人家让我吃饭我就吃饭，吃完了饭我也就不干啥了，反正我开悟无望，就这样混着混着，有一天那出家人得干活，他去劈竹子，把竹子劈开，那个竹子就是崩开了，崩到了一个碎竹子下去弄住了一个石头，那个石头崩到了树上，啪一声他开悟了，就是这么好玩。嗯，你叫他叫不着，有一天他就朗然现前。他靠你歇狂心。实际上他虽然说歇了，但是他心里头一直有这件事儿，但是他拿不着，他都靠着绝望的心，就这样绝望着一阵儿，哎，突然就绝境逢生了，可好玩了佛法。嗯，
哎，老师，那个西夏狂心，就是那个狂心，是不是那个一堆堆的念头？
你现在这么想，就是狂心的一种啊。
然后歇就是不止于这所有的念头，就是看见，
我就是没有说，
对啊，这个歇怎么理解呢？
现在就去休息吧，啊。
睡觉的时候还是有很多的妄念啊。
别管了，忘了。今天对你来说，今天讲的全部忘了啊！你放心，老人的这个在这呢，我的录音也在，以后再学。今天讲的就忘了，不要再想了啊。